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期被迫害，甘肃淳朴妇女曹强强含冤离世；遭强加罪名，辽宁优秀教师刘玉荣被构陷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庆阳市法轮功学员曹强强女士是一位善良的农村妇女。22年来，因曹强强坚持修炼法轮功，中共当局不断地对她实施监禁折磨、骚扰抄家、威胁恐吓、监控监视等各种迫害，给曹强强及其家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她的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今年1月1号，曹强强含冤离世，终年66岁。曹强强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之后，曹强强两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先后多次被关押在戒毒所遭受迫害，曾经被迫害至生命垂危。2000年，曹强强去北京上访，期间被北京警察关押在地下室，铐了三天，不断辱骂、威胁和殴打，后被送回西峰看守所。2001年1月，曹强强被警察绑架到西峰戒毒所关押。在戒毒所里，寒冷的冬天，警察故意关掉暖气，房间内严寒彻骨，冻得晚上睡不着。在戒毒所被非法关押了七天后，曹强强又被非法劳教一年。2003年2月，曹强强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曹强强被警察绑架到庆阳市镇原县派出所铐了一夜，不给吃，不给喝，后被非法拘留了15天。释放回家12天后，曹强强又被劫持到西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40多天之后，曹强强又被非法劳教2年3个月。警察两次送曹强强劳教，都因他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被拒收，警察只好将曹强强又送回西峰看守所。曹强强开始绝食反迫害，16天后生命奄奄一息，警察怕出人命才放他回家。今年1月1号，饱受多年迫害的曹强强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刘玉荣女士因去其他法轮功学员家串门被警察绑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刘玉荣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如今构陷刘玉荣的案卷已被移交到临海市检察院。刘玉荣现年60岁，原本是临海市翠岩镇中学优秀教师，在修炼法轮功前患有肾盂肾炎、胃溃疡、眩晕症、乙型肝炎、胆囊炎等多种疾病。刘玉荣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处处以真善人为准则，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在家悉心照料80多岁的老母亲，是周围公认的好老师。刘玉荣修炼不久，满身的疾病不翼而飞，由过去的浑身是病变成了一个健康人。因坚守真善人信仰，刘玉荣2008年曾被投入冤狱6年，2013年被酷刑折磨，出现严重脑出血症状，监狱怕出人命，主动给办理了保外就医，提前释放出狱。因刘玉荣入狱后被临海市教育局、人事局开除公职，14年工龄被临海市社保局无理清零，至今退休金办不下来。2021年11月，刘玉荣去一名法轮功学员家里串门时，被北郊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当晚刘玉荣被关进锦州市女子看守所。曾经在冤狱中遭受过的迫害，使刘玉荣身体多处损伤都非常严重，仍在恢复中，所以家属对他异常担忧，直接向泰和国保等部门做出书面说明。同时，刘玉荣的代理律师也向泰和国保阐明刘玉荣无罪，没有关押理由，提交了要求释放的意见书。同时律师也向临海市检察院递交了撤销逮捕申请书。在法律期限内，泰和国保对家属和律师的请求置之不理。 今年1月24号，临海市检察院的检察官曾强告知律师不能放人，只能轻判，而且这个结论是经临海检察院检察长认定的。因为找不到构陷刘玉荣的证据，检察院最后给定的诬陷罪名是预备实施犯罪未遂，并说刑期年后再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纽约法拉盛中国新年大游行，民众明真相退出中共组织；中国新年期间，旧金山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2月5号的美国纽约法拉盛大游行中，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也以多姿多彩的方阵向父老乡亲送上节日的祝福，并告诉民众从内心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又称三退是顺天意而行，三退保平安，真实不虚。自从第一则退党声明于2004年11月29号在大纪元刊出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自发地想要声明退出中共。为了协助中国民众顺利退党，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应运而生。迄今为止，已经有3亿9000万人通过各种渠道将三退声明传出，宣布退出中共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方阵中，只见50多英尺长的金龙飞舞，来回穿梭，两只彩狮上下腾跃，锣鼓声声。两旁的人群都争相观看，争相拍照摄影，抚摸龙头狮面，沾得喜气。大型福娃拜年画上写着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恭祝朋友们新年好，还有写着除旧迎新春入户，抑恶扬善福临门，三退顺天神灵护，九平进户福德随，除恶避凶辞旧岁，救人趋吉迎新春，和传九瓶寒梅傲雪迎祥瑞，争三退华夏花开沐春风的横幅等，向人们传递着天机和祝福。游行当日共有213人自愿声明三退，其中20人退出党团队，77人退出团队，116人退出少先队。民众越来越看清中共的邪恶，纷纷唾弃他。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2月5号是大年初五，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了杜伦大厦前的广场上，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展示了法轮功优美的五套功法。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旧金山的法轮功学员都会来到这里集体练功，讲法轮功真相，征集支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签名，吸引很多人驻足观看。有的想学功，有的明白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的恶行。有位名叫詹姆斯·理查德的男士，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场面，向学员问了很多问题，还问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练。学员说，法轮功源于中国，在1992年传出后，因为祛病健身的显著效果，人们口耳相传，迅速传播。根据当时的官方统计，在中国有1亿人修炼法轮大法。后来，由于时任党魁江泽民对这么多人修炼法轮功十分妒忌，便发起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持续至今。詹姆斯听了之后深表同情，并表示自己很想学练法轮功。学员当场教了他第一套功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11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运用法律反迫害，看公益论坛的启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4日。去年看同修交流文章才知道有公益论坛，但是又不知道公益论坛在哪里。有一天上明慧网时才无意中看到了公益论坛这个栏目在那摆着呢，从此就开始经常看了。今天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看公益论坛半年了，还是茫然不知法律怎么运用，还是觉得法律陌生，不知说些啥，记不住，没有信心去起诉迫害自己的人。他面对公检法人员，认为说不赢他们。今天看了这段话，很多同修在面对公检法人员、监狱警察、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时，不知道如何正用或善用法律揭露邪恶，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其实根据法律规定的内容不同，可以将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和道德的关系是，道德涵盖了实体法，也就是没有违背道德就没有违反法律，相反违反了法律一定违背了道德，也就是说实体法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从这个角度非常容易判断公检法人员的违法犯罪之处，在沟通过程中我们从道德角度就可以谈清楚。这段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使我今后面对公检法人员时不再觉得害怕，因为我没有违法，违法的恰恰是他们。而且文中提到的沟通这个用词提醒我是与公检法工作人员沟通，而不是用敌对的心态和不高兴面对他们，或者不愿意与他们打交道的种种不正的心态，就是有怕他们的心态，心里又想听师父的话去救他们，但是由于对法律认识不足，认为他们懂法律，而自己又不懂，咋与他们交流沟通呢？茫然不知所措，所以会使自己就是怕啊。看了这段话，我觉得自己是法轮大法弟子，就更加觉得自豪了，就是理直气壮的了，因为是道德高尚的人，所以就是遵纪守法的人。原来不知道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觉得邪党不允许的就是犯法。因为在我公务员的工作中一直是听从邪党的指挥，造成了我的这一观念，使我的头脑不灵活。因为听惯了邪党的指挥，而不是听从自己道德层面的约束，这之前总觉得自己是大法弟子，但又觉得自己像犯人一样的被人瞧不起。因为被邪党统治着，你说自己是做好人，可是邪党不喜欢好人啊，他就是坏，怎么办？世人害怕他，世人对大法弟子避而远之，邪党又不允许练法轮功，心里有点矛盾。今天解开了心结，知道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就是说邪党坏，他是违背道德的东西，他就是违背法律的东西。这样的话，即使当自己站在法庭上，也能理直气壮了。在十年前，我的原单位就有近 70% 的同事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在2012年及以后的几年中，我写给单位的要求恢复工作待遇的申请中，用了律师为大法学员的辩护词，结果今天才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党文化还是这么严重，平时还不自知。我准备再次好好地学习几遍解体党文化，把残留在自己思想中的邪党文化彻底清除干净。原来觉得法律深不可测，摸不着边际，感到只有律师才行，但是又没有钱请律师，即使有钱请律师，多数律师也迫于怕邪党而不会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一般不会接案子，自己又一直苦于无从学起。现在有了胆气，可能我的智慧会因此增长些了吧，但愿如此。原本不太理解我们去控告迫害大法弟子的人能起到救度世人及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人员， 因为官司多数是输了。现在明白些了，认识到我们善用法律为自己辩护，就是在启发相关部门人员的道德，唤醒他们的道德。虽然官司判我们输了，这是人间的表象，我们不在乎人间的东西，而在意的是世人及公检法人员内在的思想层面的向善的正的方面的转变。我们在意的是他们那内在的向着好的方面的变化。而在法庭上，我们又能堂堂正正地讲述法轮大法好，这又给我们唤醒他们那封存已久的记忆的机会，这又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从法律角度做的目的。昨天与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谈起自己被暴力按手印之事，这人觉得无可奈何，还因此说邪党现在没有怎么管法轮功了，意思是他们不会关押你们了，又不打你们了，他就觉得为我们高兴了。他原来是看不惯邪党的这些作为的，问他为什么变这样了，他说拿邪党没有办法啊，他变了，心里太怕邪党了。而暴力对待大法学员的邪党工作人员也是从不考虑他们是在违法，只是听从邪党指挥而做事。从这点上看，更感到自己从法律角度去与他们沟通，从这方面去唤醒他们的责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苦到甜的人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6号。二十多年前我体弱多病，在求医无门多年后走入大法修炼，打开了心结，放下了心中的怨气，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仅两个月的时间，我以前的肾炎、气火病、妇科病、肠炎、胃病都好了。以前我丈夫贪玩好赌，自己不挣钱，还偷拿家中的钱，多次把家里的猪卖了，还说是我把猪搞丢了。手里有了钱，几天不见人影。有一次，家里修了房子，还欠着债。我生完孩子，月子里没人照顾，自己干不了家务，家里养的猪饿了，跑了。我又急又气，全身浮肿，得了肾炎。虽然肿消了，但是吃不进东西，十天汤水未进，就剩一口气。我爸妈看我可怜，背些粮食蔬菜来救济我。儿子因为缺营养，成了个大头娃娃，头光光的，没长头发。丈夫多次烦我管他打牌，烦我有病，赶我们母子俩滚开。九年后我们离婚了，我一个人把儿子养大，儿子跟他姓，他也没给我一分钱。当年因为占地我们不知道，他把儿子应得的钱领了，拿去读书了。我学大法后还劝儿子去认他，他感动地哭。他生病了，儿子出钱给他看病，如今儿媳孝顺他，给他养老。修大法后我的变化，乡亲们都看在眼里，在思考。有的说我越来越好，身体棒棒的。当初看我走路没劲儿，一个病人净身出户还拖个孩子，现在跟从前判若两人，大家都说这个功法好。经历中共的迫害，乡亲们对我尊敬，对家人不愿意说的话愿意跟我说，我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打开他们的心结。有的人走入了修炼，有的人与我一起抵制这场迫害。我感恩大法师尊的无量慈悲，说说身边的人和事。一，黄老板传真相得福报，生意越做越好。我是开理发店的，因为在大法中受益，也想让大家好。
在邪党对大法的抹黑下，很多人不知道真相。我在顾客排队和理发时放光盘给他们看。有一天在散集时，做生意的黄老板来我店，说想借我的光盘看，说昨天下午他老婆来理发时看了，原来法轮功是好的，全世界都那么多人学，教授专家都学。我给了他，几天后黄老板来说觉得好，告诉了他的朋友，朋友们要看就拿走了。那是迫害最严重的时期，黄老板因为了解真相，传播大法真相，得了福报，他的生意很顺。后来我爸爸家的老房子电线老化，我同父亲去了黄老板的店购买电线等材料，看见他已经有两间门面了，楼上楼下堆满了建材。黄老板告诉我，他现在生意做大了，还开了几层楼的宾馆，做生意也不用租房了，都是自己的房子。我祝福他们，为他们高兴。二，见证奇迹，同学夫妻修大法。我同桌同学婚姻不顺，丈夫贪杯醉死，婆家说他谋杀亲夫，请来法院验尸，平息了一场风波，但他身心两伤。同学近八旬的老母亲哭着说，我辛辛苦苦把孙子养大，现在有15岁了，如今儿子有外遇，和儿媳妇离婚了。老母亲急出病了，尿身上，家人嫌他臭。老人腿脚不方便，身体有病，但是头脑清晰。我告诉他我学大法的经历，我告诉他人生无常，只有拉着神佛的手才平安。他很相信，拿着真相护身符，很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天我在理发店理发，同学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他妈妈很感谢我，现在身体好了，回家在地里除草。发生在眼前的奇迹，另一对同学夫妻看在眼里。有一天他来我店里烫头，主动拿起我的大法书看，因为忙，我对着理发镜子教了他第二套功法的几个动作。有一天他很高兴地在电话里说，师父管他了，抱轮练功时看到法轮了，不久他的病都好了。以前他走几分钟就要停一下，再走就头晕眩，在床上躺着才安全，因为药吃得多人虚胖，现在好了。她丈夫以前不相信我讲的真相，还要争论几句，后来走入修炼，她多年的肠炎等病都好了，脸色由青黄变得红彤健康，戒烟戒酒，麻将也不打了。大法师父还管了他们的孩子，他们儿媳以前没工作，他们修大法后，他们儿媳有工作了，每月收入10000多。一家人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现在有车有房有门面，生活富足，婚姻美满，两个孙子健康活泼。三，表哥说这个菩萨真灵。听说我回老家做生意，表哥想来，但他脚不能走，治病花了10多万，没钱再治了。年轻时表哥乐观，声音大大的，现在看他时判若两人，两手撑着凳子挪几步，儿女都忙，心里苦。表哥知道我学大法，身上的病好了，我直接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试一试。表哥很相信，把真相护身符戴脖子上，心很诚。一个月后，表哥身体逐渐好转，慢慢看着表哥拄着拐杖出门喝茶，后来放下拐杖慢慢走。有一天表哥对我说，这个菩萨真灵，一次洗澡忘记带，身体出现异常，第二天带上就好了。四，破镜重圆的家庭。我理发店开在后街冷清，隔壁住着一个拖着两个孩子的年轻妈妈。 有人来劝她和我聊聊。她来了，说她老公承包工程，把家里积蓄和房子抵押来省城投资，结果工程没到手，她老公却包了一个23岁的二奶。她丈夫没钱了，二奶就跟她闹，并找人收拾她。她丈夫怕了，一大早穿裤衩逃出来求老乡帮助，这才知道她丈夫背叛她的事。房子全没了，为了生活，她租房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连房带店做小生意。她丈夫下跪求她原谅，她很不想见，非常苦恼，睡不着觉，向别人诉说。有的人献阴招，教她怎么收拾他们，但她下不了手，正左右为难。我劝她，人生的事，不管你愿不愿遇到，都是你命中的劫难，是各自的因缘，伤害你的人会给你福的，人善人欺，天不欺。劝她原谅丈夫，浪子回头金不换，有错改了就好。你俩离婚还会再成家，后妈后爸不一定就会对孩子好。咱当妈的苦不要紧，教育好孩子走正道才最放心。我告诉她，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他说跟我说话感觉很轻松，压力小了。年前他灌了点香肠，他丈夫也回来了，一家人和好了，他丈夫很感动，很爱家了。五，我父亲的改变。我爸爸原本是支持我们修炼的，但因为怕邪党迫害，每天对我们骂骂咧咧，有时还打我们，同当地610一伙给我们制造麻烦，看见大法书就撕。老人心也矛盾，他知道要我们放弃修炼大法很难。有一天他到茶馆喝茶聊天，想到我们被无辜迫害心里苦，向人诉说我们家有两个练法轮功的。旁边一个人说，你家真行，还出了两个学法轮功的。父亲听后觉得很安慰，他从话中知道我们不一样。爸爸自己摆了个书摊，能养活自己。有一天，一个刑满回家的人来看父亲，说老人家养了一个儿子，很好，很了不起。他谈了我弟弟在监狱里被迫害的经历，邪恶为了让他放弃信仰，冬天让他在寒风中受冻，夏天让他在烈日下受暴晒，也不让他吃饱。无论邪恶怎样对他，他都无怨无悔。爸爸以前都是听到弟弟在里面春风化雨的待遇，现在先后又有几人说起弟弟被迫害的遭遇，老人很气愤，觉得被骗了。爸爸写了几封信告状，弟弟的环境有所改善。同时父亲向大法师父认了错，爸爸因为支持我们修炼，他生意好了，在几年里除了生活开销还存了10多万。有时他看大法书，被书中的法理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告诉别人，成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还真有人念后挣钱了，顺利了，来感谢老人家。他还把我的伯父带入了修炼。如今伯父伯母90多岁高龄了，还身体健康。他们自己生活，每天都沐浴在大法佛光中，可开心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同修缘，共同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9日。我们这里有一位老年同修，过了年就72岁了。前些日子来我家说，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很苦恼，在修炼上变得挺消极。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说，那你来我家吧，每星期你哪天有时间就过来。虽然当时我答应得挺痛快，可是心里并不是太情愿，由于性格和生活习性等太多方面的不适应，以前曾在一起学过，这次下定决心努力克服困难，一定和同修集体学法，排除干扰，一定下功夫把自己的那些执着通过集体学法修掉。从前由于我人心重，对同修的有些做法很排斥，比如同修有时说话嗓门特别大，我就得多提醒等等，时间一长，看到同修就心烦。这次自己一定向内找，归正自己，看同修的闪光点。由于自己的这一念很正，再加上老同修也确实的在努力的修自己，现在再和同修在一起，感到已经没有了之前的什么人的这些年岁、性格等等的不适应了。由于自己转变了观念，老同修说话有时嗓门还会大，我还会提醒他，但是我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那个排斥老同修的心了，还让我看到了老同修身上具备的种种感人事情。有一次学完法后，谈到了关于如何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做好救度众生的事。由于我弟前些日子有一位同修被邪恶利用监控跟踪绑架，在同修中造成波动，对同修们救度众生这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就拿我自己来说吧，由于从小性格软弱，在家里排行老小，成家后到婆家，丈夫也是排行老小，大事小事经历的也少，所以养成了不好的习惯，有啥事不爱出头，所以胆小怕事的毛病比别人显得特别突出，也障碍着自己在讲真相、救众生这方面发挥不太好。这位老年同修和我性格正相反，我们两个回忆起多年前的一天夜里，我俩打好面糊去贴真相标语，一般情况都是他刷面糊，我负责贴。由于老同修胆大，我们两个经常为了选哪个地方而争论，因为同修没有顾虑心，我则是先看有人没人，安不安全。由于是晚上，如果来辆车，灯光会照得很远，但这些都影响不了老同修，他绝不会放弃心中早已选好的那个地方。我通常是不愿让人看见，宁可放弃那个已经刷过了面糊的电线杆子。现在谈起来觉得挺轻松，当时的心情可不是这样的。老同修平时话少，不善言谈，可那天我们谈了很多。他说有一次他自己去贴神运画报，贴着贴着发现有人跟过来，我问当时咋办了，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心必须得稳住，不能慌张。原来那人看见贴的神运画报，是想要一张贴在自己的家里。听着同修的述说，对比自己真是差距还挺大的，同修的正念正行真是让人敬佩。前些日子有了真相挂历，老同修也是不怕辛苦，出去面对面送挂历讲真相。每次学法，我们都会从中对照自己，坦诚地和对方谈谈还有什么不足，需要怎么归正等等，还会彼此分享一些在救人过程中遇到的众生得救后的高兴事。老同修变得不像以前那样悲观，看到他高兴时的样子，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感谢师尊的精心安排，弟子一定能努力修好自己，向内找，和同修共同在法中精进，努力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学法实修改变当地整体修炼环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0号。看了同修文章，就家属在清零中带同修签字仪式的建议提到的问题，个人有一点看法和体会，感觉这种形式还是同修本人对法坚定程度的问题。家人代签的同修，如果深一点向内找，或许就能找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不够坚定，或者觉得家人代签正好顺水推舟，自己又不用签，事情又能这么过去。这种狡猾心理除了对法的坚定程度不够之外，也有不顾常人安危的问题。如果修炼者本人内心非常坚定，从心里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且又能不被名利情带动，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可能邪恶都不会想到用家人来要挟的这种手段。用家人要挟大法弟子，仔细想想，无非是对修炼人对情、名、利三方面的考验。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说，修内而安外，要想改变外在环境，还是要从修心开始。如果当地整体的修炼环境是个实修的环境，可能整体形势也不是这样。发现很多同修每天读法很多，但其实不入心，学法却得不到法，遇事也不知道向内找和修自己，其实等于不在实修状态。背法是一个能学法入心的好方法，能看出写这篇文章的同修对整体状态很是忧心，有责任心，那么不妨从自己做起，坚持背法，哪怕从两个人开始，但一定得有除了家人之外的同修，一家人互相之间没有约束，遇事向内找。如果不知道怎么找，不会修心，可以多听听明慧广播，大陆各界法会也行。每一期明慧周刊广播的第二个文件也大多是以修炼切磋为主，特别是海外法会的交流非常深刻，连没有文化的老年同修听了都说受益。一个地区哪怕从两三个人开始形成学法入心，学法就能得到法，会修心，会向内找的实修之场，这个场慢慢就能在同修中扩散开。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从每个人做起，真的把我们这个环境啊变得很正，一切不正的因素都会解体，一切做不好的学员就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就会促使他们做好。个人之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要善待旧的大法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0日。通过帮同修改字，我看到了一些问题，旧的大法书有的保养不好，有的同修就不愿意看了，就请一本新的转法轮。我认为新书旧书都是法，都有法的内涵，都能使人提高，旧书也应该好好的和新书同样对待，放在一起，不要有分别心。别人有了新书，应该替别人高兴，这才是正常的心态，而不是想我也要请一本新的。珍惜旧的大法书，也是珍惜自己，珍惜同修，不被旧势力找理由迫害，给做书的同修一些时间看书学法，因为他们也要同化大法呀。我们应该修善，做事考虑别人。 下面恭迎两段师父讲法与大家共同提高。第一段，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时说，弟子现在面临一个现象，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不知名的人送一些大法书到学法典，这些大法书有的是没改过字旧版的，也有新的，但是有大部分是书的纸被弄脏了，或者纸张变得很僵硬很旧，弟子不知道如何处理。师父，迫害那么严重，人家把书藏起来了，可能就保管得不太好，对没有书的人来讲那还是很珍贵的，没改过字的可以改字，脏了不要紧，照样可以学可以用，真的破损不能用的你们可以烧掉，因为你是大法弟子，你做的事情神知道。第二段，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时说，弟子，新的转法轮出来了，没改字的就是旧的转法轮怎么处理用不用？师，书嘛法嘛，就因为几个字你把它改过来不就行了吗？是不是不能做不该做的吧？另外建议大法书别放在书包里，放在盒子里或不被挤压的地方，看书前洗手，建议改字的转法轮和原书对照一下，再让别人检查一遍，因为自己不容易看见自己的错误。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困魔干扰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6日。有时看到同修在发正念时倒掌或练进攻时前仰后合的，告诉了也没注意，其实就是自己的主意识不强造成的，主意识弱主宰不了自己，有这种状态的同修也该注意了。下面我把自己突破困魔的过程写出来，请同修借鉴。有一次在半夜醒来一看时间已经一点多了，自己就想怎么没发正念呢，一定是闹铃响了随手关掉又睡着了，那我也得补上，然后发完正念就睡了。第二天半夜闹铃响了是起来了，也不知道说没说完口诀，就觉得往前趴了一下，意识到了就坐起来了，随着坐正又趴下去了。第三次意识到不能这样，就在稍有意识的瞬间让自己思想中达到空的状态，主意识尽力往出冲，让空扩大扩大，当时感觉身体就像被一团东西包着，扩大一点冲破一点，扩大一点冲破一点，只要有意识就加强正念，就感到不大一会儿突然精神了，完全清醒了，终于冲破大层壳了。当时的一念中就感觉是破茧而出的状态，看了一下时间用了20多分钟，这就是自己突破困魔的过程。我想只要我们意识到自己在发正念或练进攻时不是清醒的，就应该调整自己了，意识中要知道不能这样下去了，那给谁练呢都不知道了，只要能让主意识清醒，用什么办法调整都行，但主意识一定要强，心一定要有坚定除魔的信心，师父一定会帮我们的。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朵朵净莲开，喜迎新年来。明慧广播电台小弟子原地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师父新年好，
大把小弟子给师父拜年了。
师父新年快乐，
师父新年快乐，
师父新年快乐。
祝愿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在新的一年里更加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与挫折，都要记住自己是师父的小弟子，以法为师，不负使命，让我们新的一年更精进。下面是小弟子原地每位小弟子播音员向师父拜年。
师尊新年好，我今年八岁了，感谢师尊让我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得以从小学法练功，还能参与一些讲真相救人的活动，特别有幸加入小弟子原地节目，谢谢师父慈悲安排。我还有一些不足，如怕吃苦，有时偷懒不想练功，或练功不专心，这些我都会在以后的修炼中归正的，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师尊辛苦了。
师父过年好，我是您八岁的小弟子，我一定会好好修炼，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下面是我献给师父的一首小诗，随师还，应还静坐莲花台，五光十色法轮转，师父慈悲救众生，弟子随师把家还。
师父您好，我今年九岁了，很幸运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里，从出生起就听着大法音乐，在听着师父的讲法录音中健康快乐的成长。我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从小就很听话，身体也很健康，上学后在学校里我学习好，待人友善，受到老师的表扬，说我是同学们学习的榜样。我的家里也充满了温馨和快乐，谢谢师父把宇宙大法传给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多学法，多练功，多救人，做师尊喜欢的大法小弟子。
师父您好，新年到了，我给您拜年。我今年九岁半，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就开始给我听您的讲法录音了。出生后身体棒棒的，从来没有去过医院，小的时候偶尔有点发烧，妈妈放您的讲法后我很快就好了。感谢您对小弟子的慈悲看护，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我今年十岁了，从小和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大法，妈妈告诉我小弟子要听师父话，要按照真善忍来做一个好人，一个越来越好的人。我每天很健康也很快乐，我还被同学和老师评为最友善的小朋友，这一切都是修炼法轮大法带来的美好。谢谢师父，祝师父过年好，希望师父每天都开心，每天都笑开颜。
师父辛苦了，我是十岁大法小弟子，我会做好三件事，救下千家万户的众生，和师父一起回家。祝伟大的师父新年快乐。
师父您好，我是您十岁的小弟子，从小非常喜欢听明慧小弟子圆谛节目。还记得我听的第一个节目的名字是圆滚滚的谎言，我听了一遍又一遍，太好了。没想到后来我也参与了明慧小弟子圆谛栏目的播音，非常感谢师父给予我这个机缘。师父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加倍珍惜在明慧小弟子圆谛的时光，把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用声音表达出来，与全世界的小同修们分享。下面是我献给师父的一首小诗，恭祝师尊新年快乐。银河宇宙天外天，莲花朵朵尽开颜，住师正法返回天，师父快乐过新年。
尊敬的师父好，我是您的大法小弟子，今年15岁。虽然我加入明慧小弟子圆谛的时间不长，但我会加倍珍惜在明慧小弟子圆谛的修炼环境，并与小弟子们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合十。
感恩师尊慈悲苦度，师尊辛苦了，弟子一定会在最后走好自己的路，精进实修，圆满随师还。在2022年大年到来之际，弟子在此恭祝师尊新年好。
下面是小弟子的诗朗诵，我们是幸运的孩子。
我们是幸运的孩子，因为我们是师父的弟子。
师父谢谢您，让我们从小就懂得了宇宙真理。
师父谢谢您替我们承受消去那如山的业力。
师父谢谢您赐予我们有声音证实大法的机缘。我们虽然小小年纪，但也是大法中的一粒子。
同化大法是我们做人的目的，讲真相救世人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将继续和全世界的大法小弟子们一起用心学法，按真、善、忍，做个好孩子。
听师父的话，吃苦当成乐，攀登师父为我们架起的天梯。谢谢师父，师父新年快乐，师父新年快乐，师父新年快乐。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小弟子圆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 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